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四川75岁刘明德遭网判；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林永霞被诬判4年半，被非法关押2年后，退休海员林武被网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广汉市法轮功学员刘明德老先生因在德阳市下辖的十方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摄像头拍到，6月30日被十方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监外执行，勒索罚款3000元。刘明德今年75岁，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刘明德因为坚持修炼，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中共绑架，在洗脑班、看守所遭受迫害。2001年，刘明德被警察绑架到西高第一期洗脑班迫害，被勒索4000元。2011年，刘明德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将他绑架到西高洗脑班迫害16天。之后又把他劫持到广汉看守所关押迫害了237天。2012年，刘明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天晚上，刘明德被劫持到广汉看守所，他再次遭到全身毒打，并且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去年9月，刘明德到十方市集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十方市公安局4个警察串到他家中，说他发法轮功资料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还从他家中抢走一本转法轮、几张法轮功真相资料，并把他绑架到镇派出所非法审问。今年6月30日，刘明德被十方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罚款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密山市法轮功学员林永霞女士2月28日在她儿子家楼下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日得知林永霞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现年62岁的林永霞修炼法轮大法前性格暴躁，身体有多种病。她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改掉了暴躁的脾气，从那以后无病一身轻。2017年8月，林永霞到二人搬箱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林永霞被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密山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审讯，被非法拘留15天。2021年3月，密山市3个警察到林永霞家，企图绑架他，林永霞走脱，被迫流离失所。今年2月28日，林永霞在他儿子楼下被蹲坑的密山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个人物品等。近日得知林永霞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退休海员、法轮功学员林武先生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近2年。7月28日，林武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5000元。现年59岁的林武，原广州远洋轮公司职工，工作中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大半生都从事航海运输工作。1999年前，林武与妻子李素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双双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林武因坚持修炼，被单位取消涨工资资格，妻子李素贞在迫害中离世。2020年8月，林武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在高新技术公安分局，他被锁在铁椅子上，不能动弹，一直被警察威胁、恐吓、谩骂、非法审讯。林武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始终说：“我是合法公民，被非法关押。” 林武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期间遭刑讯逼供，他被迫害导致头晕、心脏部位疼痛、手指麻痹，体重减少了20斤。如今，被非法关押近2年的林武因坚持信仰，被中共茂名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诺贝尔博物馆前民众喜悦法轮功；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多个城市和平请愿，直至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份每个周六的下午，在瑞典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前，法轮功学员在此设立的讲真相展位格外引人瞩目。很多人都被现场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主动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详情。听闻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字支持制止迫害，不少人对法轮功功法感兴趣，要学练法轮功。来自英国伦敦的年轻人西奥经过活动现场时震惊不已，他说，中共如此残暴的打压迫害这么平和的功法，太邪恶了，必须制止。西奥在现场跟着法轮功学员把5套功法全部都学了一遍后说，我感觉非常好，我感觉找到了自己以前找了很久的东西，来瑞典不虚此行，谢谢你们。一对来自印度的电脑工程师夫妇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被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揭露中共的恶行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夫妻俩把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真相展板以及真相资料都一一拍了照，说要把这些真实的信息做成专辑发到他个人网站上去，并表示非常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用行动支持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7月份以来，法轮功学员在墨西哥首都的中领事馆前、亚雷斯大道和中央广场前，以及普埃布拉市、莫雷利亚市等各大城市和平请愿，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迫害。7月20日和22日，法轮功学员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共领事馆前和平请愿，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并向过往这里的市民及游客发送传单，让人们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7月22日和23日，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繁华的华雷斯大道、阿拉米达广场前，法轮功学员向路人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纷纷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真善人信仰的罪行。在普埃布拉市，法轮功学员在拉卡萨德拉文化中心、路易斯·布尼尔电影院放映了多部纪录片，向民众介绍中共对法轮大法迫害的真相。观看影片后，观众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哲学家和编辑阿尔贝托·艾亚拉在得知中共迫害践行真善人原则的人时感到惊讶，说，在21世纪还存在这种事件，真是太可怕了，真丢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78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文章，为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我是在海外媒体工作的大法弟子，最近被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有很多感触，借此和同修分享一些体悟。新年之际，师尊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当时读完后，在我个人有限的层次理解到，这是师父直接向常人讲法，对应到人世间，也预示着正法进入一个新的进程。有几次在媒体集体学法时，在小组学法时，我都提出大家是否能谈一谈对这篇新经文的体悟，但是发现大家似乎都谈不出什么体会，而我反观我自己，感觉也只是领略了其中很表面的意思，却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这篇经文背后的内涵。我想到，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法，又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呢？于是我开始下决心把这篇经文背下来。我背法是采取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到整篇脱稿背下来。在背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人的观念挡住了我。之前认为这篇经文是讲给常人听的，但是背时才发现，这分明是讲给宇宙中高层生命的，讲给神听的，同时也是讲给大法弟子修好的那面听的。再背下去发现，既然常人都能听到大法了，那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修炼那么久了，要求也更高了。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大法的认知还在表面中，而是要审视自己同化法的程度有多少。我们也不能满足自己在修炼中的关和难都过去了，而是要问自己，我帮助了别人吗？我对项目、对整体起到了多少积极正面的作用？过关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谈我可以放下生死，而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否能找到。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也在时刻反省自己，每一次的起心动念中是否还存在着私的物质？为什么事情在我这儿出现了阻力？随着这篇新经文的发表，我发现人世间的天象变化也随之而来，大量的人选择实名退党。我在做客服工作中收到了一些客户给我们发来的感谢信，他们说，你们都很辛苦，现在全世界都指望你们了，只有你们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也有说，我欠一个给法轮功的道歉。人世间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正法进程也快得让我们应接不暇，大法弟子背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重大，让我体悟到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让我们互相鼓励扶持，走稳走好这段路。因为媒体的工作真的很忙，所以我还不能算完全背下整篇经文，但我真的每天背，每天背，有空就背，一天没停。背的过程中收获真的太多了。以上为近期背法的一点心得，也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背法促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日。我和家人同修甲背转法轮，过去是各自背各自的， 一天各自背两段左右。一年多前，我俩组成两人集体背法小组，背转法轮。每一段我俩轮流念，念到两人都会背了，再这样背下一段。每天四五个小时左右背法，每天能背几页，明显感到背法速度大大提高，效果非常好，把大法最终完全刻到主元神上的信心更足了。我们是每天先把昨天背的复习背诵一遍，再开始新的背法，这样背完一遍转法轮，再背第二遍时明显感到难度变小，背得又快一些了。后来修炼20多年的家人同修乙也参与了我们集体背法，并且信心越来越足，三个人三个速度，看起来差异不小，但我们能协调好，因为除了集体背法，我尽量坚持每天默写一段转法轮。我发现虽然自己在集体背法时比其他两位家人同修背得快些，相当于每段一般都比他们多背了若干遍，但默写时仍然发现有很多记忆含糊的地方，所以我诚心跟他们说，背得慢千万别消沉，我虽然多背很多遍，离大法每个字刻到脑子里还有距离，这一点一默写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多背多少遍都会认认真真背，绝不会简单再等你们知道都会背，刚背会时记得很浅，多背只会加深记忆，不是浪费时间，而且集体背法比我个人背快很多，你们是在帮助我，集体背法咱们都受益。曾经有几次我们因为相互心性摩擦而造成集体背法中断，原因是互相看不惯对方不符合大法的表现，不善、执着自我、私、魔性、争斗心、爱发脾气，不珍惜集体背法这个珍贵的学法环境，一生气就不背了，轻率自我拆台，每次都是在心性矛盾中一赌气，还是各自背各自的吧。可是几天下去又都感到各自背得慢很多，而且明显感到修炼与精进的阻力比集体背法时的阻力大，这时只有向内找，在心性上下功夫，放下自我，放下面子，放下那些人心魔性，又重新集体背法。集体背法的第二年，我们越来越能守住心性，不让魔钻空子，不产生那种破坏背法的心性矛盾，我们越来越感到要珍惜集体背法这个珍贵的学法环境。现在我们更重视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要求自己不放过每一个人心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抄法使我稳步地跟着师父前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5日。我在修炼中背法抄法，破除了后天形成的观念，正念正行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返本归真的神路上。一，1999年之前背法。我在1999年之前就开始背转法轮，背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做梦洗头，洗下来的水像没那么黑，我知道背法做对了，我就继续背转法轮。当我背完第四讲后就没有往下背，现在真觉得遗憾。二，1999年之后背法。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我由于学法不深迷失了，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又走回修炼，参加小组学法， 学完之后，听着同修谈体会，我的脑子一片混乱，那时很羡慕他们。我学法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很苦恼。那时有问题就去找同修，同修也是真的帮我，给我鼓励。可是学法还是学不进去，这可怎么办呢？可能我太差了，不配修炼了。我想起师父讲过背法方面的法，迫害之前我也背过，现在都学不进去了，也别管自己配不配修炼了，什么也别想了，就背法吧。当时我找对我帮助很大的同修和我一起背转法轮，他不背，我又找另一位同修和我一起背法，他背了几页之后就不背了，我真是很难，怎么办？我只好自己一个人背吧。开始时是一句一句的背，很慢，一句一句的背会了，再背一段，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第二天就背下一段，每天都往下进行，不回头复习前一天的内容。我就这样坚持着。有一天，背转法轮背到一半时，眼睛看着书，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哆哆嗦嗦地说：“我能行。”当时我就愣在那儿了，这句话哪来的？看看周围，就我一个人在背法呀。我那时认为自己不行了，背法就出来一念，我能行，自己也没有多想，就继续背法。后来才明白，是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鼓励啊，就打消了那个不配修炼的不正的念头。就这样，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当时觉得背得太慢了。参加小组学法还是状态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就再背转法轮吧。第二遍背转法轮就比第一遍快了，我还是不回头复习，一段一段地往下背。背完第二遍转法轮，觉得还是不行，就开始背第三遍。三遍转法轮背下来，再到小组学法就能学进去了，脑子就不乱了。随着背法，不知不觉的有问题不去找同修帮助了，相反还能告诉同修怎么在法上认识问题，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大法破除了我那些顽固的观念，清除了被谎言毒害的败物，我精神起来了，正念起来了。后来只要我觉得学法状态不是很好时，就背法，再后来就经常背法了。我就这样坚持背法，背了10几年，越背正念越足，同时也被师父的红银和精进要旨以及各地讲法的有关内容。随着背法，背转法轮时，不知不觉的段与段之间可以连起来背了，再坚持背下去，整本书就能连起来背了，但在一字不差上还要下功夫。背法看到了大法的法理，超长美妙，很多时候学法学得不愿停下，融于法中的美妙无以言表，美妙的真想像孙悟空那样翻几个跟头，那真是太美好了。有时又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落泪，是师父牵着弟子的手往前走啊。后来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学会了打印、电脑等操作。但是不管怎么忙，我都坚持背法，学法入心，记住师父在《大圆满法附录》中的话。所以要把学法、看书作为每天必修之课，天天静心学法。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很难很难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走不过去了，但是显中想起师父的话，就力量倍增，正念十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特别是在被非法关押时， 当面对亲人苦苦的哀求，让我违心的签什么字时，糊弄过去，回家再练呗。我对律师说，请你告诉他们，我绝不背叛师门。就这一句简单的话，却感到铿锵有力。这发自肺腑的对师对法正信的话，永远立在我的心中，立在宇宙中，高大无比，金刚不破，任何力量，任何艰难都不可阻挡。靠着背法，一路正念地闯过来。写到这儿，也破除了那时产生不正的我不配修炼的念头。其实，在背法中，在讲真相救人中，已经破除了这不正的念头。这一次是彻底的清除了。通过背法，我会修了，会在法上看问题了。例如，有一年，一个外地同修来我地，很多人愿意听他讲。我跟他一起学了几次法之后，为了对他负责，告诉他不在法上的事，他们就不理我了。但我背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法给我的智慧，我会分辨善恶真伪，会以法为师了，使不在法上的事在我这儿没有市场。前两年在小组学法，我建议他们也背法，大家就开始背红银寺。开始很难，特别是年岁大的同修，背法使我去掉了看不上别人的心，大家就互相鼓励着，坚持着。看着他们背法认真的样子，他们一定是自己在家下了很大功夫，在小组越背越好，真的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在我被非法关押时，一位同修看到我背法，他回家后也开始背法，一直坚持着，真为他高兴。背法使我十几年来稳步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前行，完成着使命，兑现誓约。三，近期背法抄法。一段时间，不好的念头总往出翻，怕骚扰，怕所谓的敏感日，让我感觉到无可奈何，打不起精神，懈怠。有一天，跟同修约好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可是状态不好，无缘无故的不高兴打怵。这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话，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的话一下子让我有了正念，一下子精神起来了。去街上讲真相时，在师父的加持下，与同修配合得很好，状态越来越好，智慧源源不断地出来，也使我认识到，是那些不好的观念干扰我去讲真相。但是还是时常怕，有时一个人在家里无缘无故地怕，无可奈何。怎么办？因为背法背得很熟了。有一天背法时想抄法，可是这么多年不敢抄法，不知抄的法怎么办。可是这次抄法的念头那么强烈，我就带着敬师敬法的心，按照转法轮的格式不变样的去抄，不用稿纸，用白纸抄，白纸下面用打上横线的纸垫着，这样抄出来的法看上去像印刷的一样，每页24行，330页是22行，每行的字数也和转法轮中的字一样，字迹工整，一字不差，抄出的法就和转法轮书一样了。抄完后钉起来学法用，我就大量学法、抄法、背法，学法入心，不知不觉中怕心没有了，一个人在家也不害怕了，那些不好的观念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场清亮了，融于法中的美妙使我如饥似渴地学法，从心里渴望学法，而且抓紧时间，不荒废时间， 有时间就抄法，改掉了一个人在家时，一会儿干点这个，一会儿干点那个，就是抓紧学法，就感到是生命对返本归真的渴望。一个声音总是在我脑中，一定在最短的时间抄完转法轮，千万不要放松，抓紧。一放松，那可能半年或者一年也抄不完。我就这样坚持着，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抄完转法轮。在抄写转法轮的过程中，多少不正的观念纠正过来了，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当我抄法写到师父时，眼睛停留在父上，脑中出现父爱如山，我马上想，我是修炼人，师父如同父亲一样，师恩大如山，师恩大如天，感恩师尊的救度。在想，那我对生我养我的肉身父亲有过感恩吗？没有，一直认为自己从小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中长大，父亲的训斥让我真是无地自容，怕他，想远离他，形成了自卑等不好的观念。学法向内找，有时跟同修讲话时也说自己父亲不关心人等。同修说，那时都是那样，自己还没有感到有问题，不知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虽然自己对父母也很好，特别是学法轮大法之后，在哥哥不赡养母亲时，不与他计较，与其他女儿一起赡养母亲，使哥哥都很感动。但为什么言语间说父亲不关心的话呢？学法明白了，这是隐藏着抱怨之心，不易察觉。这是现代观念和邪恶的无神论导致的，不知感恩。父亲也是无神论的受害者，我怎么能怪罪他呢？我这不是错了吗？不知感恩的背后是怨恨心。还有小时候，洗衣服时，被江水冲走了一件裤头，被母亲拿着笤帚狠狠地打我，打得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笤帚打在后背上，疼得我难以忍受。那一幕印象太深了，怎么能这么狠？一直不能忘怀。现在想想，不也是怨恨心吗？对父母的怨恨，虽然行为上没有抱怨他们，也做到了孝敬，但是隐藏在思想中的不好的观念没发现，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不好的观念。今天学法是师父点醒的弟子，心中生出了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感恩，是师父给弟子拿掉了怨恨心那个拜物。邪党灌输给人的就是恨，无名的恨，邪恶的无神论毒害。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时对班主任老师的批斗，当时是老师给我们写批斗他的文章，那时是上小学三年级，觉得挺好笑，老师对我们挺好，怎么还让我们批斗他呀？但是就是这种形式的坏东西，使自己深受其害，不会感恩。惧怕父亲，延伸到社会上就是惧怕单位的领导，见了领导绕着走，这也使我认识到，隐隐的感觉有东西挡着与师父的亲切感，也是这些坏东西造成的，它是间隔弟子与师父的拜物。认识到这些，它在我这儿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间隔消除了。不仅如此，对父母和其他人生出了慈悲心，不记恨了。今天我也发自内心地说，谢谢今生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大法找回了我的传统，学会了感恩。同时也真的希望过世的父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希望世人也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的救度。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所有生命的一切，更感恩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是清除拜物后没有间隔的发自内心的声音。红银四、红银五我背了三遍多，红银六发表后学了几遍，觉得还是不如背法理解的深刻，就开始背红银六。现在第二遍快背完了，背着背着就定在那里了，融在法中了，在自己现有的层次中明白了师父为众生做的一切，找回了久远的记忆，一切那么亲切，破除了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行为这些谎言毒害的拜物，正念十足。我来世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使我坦荡，背法抄法中，我稳步地跟着师父前行。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走向精进实修之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我是来自大陆东北的青年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我走过十几年的修炼路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小时候与大法结缘。记得与法结缘是上小学时，寄宿在一位亲戚同修家。那时候非常纯真，我们一起练功，互相纠正动作，背法，结伴晚上去粘贴资料。印象里，那时转法轮背到290多页，后来要回自己家过年就中断了。那年过年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小事，算是晚上和家人在家里准备年夜饭的时候，电视是一直开着，8点左右邪党的节目开播，我心里想稍微看点应该没事，我就看了一小会儿。无意间往右边看的时候，看到礼物墙上贴的福字变成了一只小金猪，一跳一跳的，很可爱。但是我一看电视，小金猪就憋憋着嘴不开心。我在心里说，那我不看了，再看它，它就笑着一跳一跳的。我当时以为自己眼花了，我就问身边的母亲同修，妈，你看那个福字是不是变成了个小金猪？妈妈说没有啊。后来又问初三回娘家的同修们，都说没看见，大家告诉我说这是师父在点化你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父亲就不同意我学法轮功了，甚至我长这么大他第一次动手打了我。但我清晰地记得，父亲踢我的时候刚碰到我就被一股力量弹回去了，我一点也没疼，我知道是师父在管我。 后来就把我又送到另一个常人亲戚家里。自那以后，修炼换了环境，我仿佛也跟常人一样了，处对象、玩手机、看电视，三件事基本不做。在师父的安排下，后来有幸又回到亲戚同修家寄宿，跟同修家的妹妹在一所学校，可是却不知道珍惜。亲戚总是督促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要不以后哭都没地方哭。虽然这样被大人盯着拽着，也是总偷懒总玩手机，但大法的好一直扎实根植在心里，从未动摇。第二部分，高中时家人同修被抓。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午休，班主任来班级把我叫出去，从他的眼神和语气里，我仿佛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学校主任急匆匆跑来告诉我，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找你，知道什么事吧？你妈妈。我说嗯。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主任过来，要带我回教室拿东西，然后去坐校外国宝大队人的车，去找我家在哪儿。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暂时甩开了主任，并把门钥匙放在走廊的花盆里，然后我来到了校外国宝人员的车上。他们说，让我带他们去我家。我心里知道肯定不会带他们去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车在路上行驶时想跳车。后来他们被我随便带到了一个小区，并不是我家小区。下车后我说了一句，只能带你们到这里。国宝人员愣了一下，然后气急败坏地说，把你们一家都抓进去，然后把我推进了车里，带到了公安局，领到一间审讯室的房间，让我坐在有夹板的凳子上。他们把我的书包拿过去倒空，发现没有钥匙，又让我看他们所谓的违反的条例。不知为何，坐在凳子上时，突然间什么话也不想说。我无意间看到墙上有一个表，在师父的加持下心生一念，下午四点多我一定能从这里出去，然后脑子里就什么也不想了。过了一会儿，班主任带着副校长来公安局看我，他们又把我带到了像是休息室的地方。班主任和副校长来了之后关心我了一会儿，我当时坐在炕边，然后不知为何就慢慢蹲了下来，蹲在角落里无助地哭了起来。原本翘着二郎腿有些冷漠的副校长慢慢也受不了了，起身站起来说，我出去跟他们说说。班主任则在屋里陪着我。还记得那时班主任为了缓解我的难过，开玩笑地跟我说，要不你用这硬报纸擦擦鼻涕。过了一段时间，副校长跟警察一起进来了，跟我们说可以回家了。但是看到副校长的额头前仿佛出了很多汗，头发都有些打湿了，应该是很努力的在跟警察沟通。我们从屋里出来后，班主任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时，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班主任看见了，心疼地跟我说，没事了。而且有一位女老师已经开车在附近等我们了，准备送我们回学校。记得从公安局出来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下午四点左右。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和保护。同修们后来几经周折都回来了，并且直到现在一直在大法中修炼。后来一次学校过节，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把同学送我的这些花好好弄弄，给副校长送过去。我当时有些愣住，感动的心情真的无以言表。最后我也顺利地从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第三部分， 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在大学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记得第一学期期末查成绩，室友说，某某某，你成绩第一。我还开玩笑地说，倒数第一啊。因为我觉得能及格顺利毕业就不错了，因为好几个科目都比较难。当我无奈地坐在他电脑前看到成绩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是第一。但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自己绝对考不出来这么优异的成绩。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每一学期都荣获了奖学金。记得一次老师布置课前作业，我是组长，到上课时老师检查作业完成情况。检查前一个小组时，老师非常不满意，很不高兴，训斥着同学们，弄得我也很紧张，但是我还是让我们小组成员举了手。老师过来一看，结果很满意，而且因为做得很优秀，老师直接就让我们小组下课，不用上课了。我当时也很惊讶，跟老师确认后，才和小组同学们直接下课了。别的同学还不知道作业该怎么做，而我们小组已经下课了。同学们也都投来了羡慕而茫然的眼神。在大学期间，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征文获奖，省市文化节获奖，毕业时还荣获了双份奖学金。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打开我的智慧，给予我的好成绩。第四部分，毕业后在国外的一段修炼路。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工作，而是学习了语言，想去国外发展。经过大概不到两年的语言学习，于2018年去了海外。因为当时家里并不富裕，为了省钱带了很多吃的用的，下飞机转地铁，再步行回到离地铁有点距离的房子，到家时累得饭都吃不进去。为了省钱，买生活用品时也都是手机搜地图，尽量步行，吃饭也都非常省，各方面相对来说过得比较辛苦。每天晚上一回家都累得一下也不想动。在国外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是去一个公园先参加集体练功。当我打坐手臂刚打开时，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心里百般滋味，有感动也有不易，但更多的是幸福。在海外期间还参加了很多活动，有游行发资料，集体给师父发短视频送祝福，发报纸。那的夏天真的异常的炎热，发报纸时身上背着，怀里抱着，身上脸上的汗水都没停过，身上都是湿透的。可是我又不是太富裕，有时候连一瓶水也不舍得买，有时候还没发完，但是感觉自己已经有些虚脱，就赶紧坐下来歇歇，再继续发。在国外，为了尽量挣学费生活费，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忙的时候下班都凌晨了，回家的路上感觉腿都不会打弯了。但即便如此，那段时间却是我今生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因为虽然辛苦，但是在那里你可以更自由地做着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事。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回国了，回国以后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考上本地两个好单位，每花一分钱，其中一个还是我们当地行业里最好的单位。第五部分，开始精进实修。这么多年的修炼路，对我来说最精进的应该是从2020年11月份左右开始。我和一个同修家的男孩处对象，发生了一些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 现在想来是我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不怨他。但是当时真的感觉，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我真的走不出来，很痛苦。但是通过不断学法，不断的向内找，让我慢慢明白了很多，心里也开阔了很多。有一天，我突然想，与大法结缘这么多年，每次在我最痛苦、最难的时候，都是师父在我身边点化着我。虽然我做得很不好，可是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但是我就要这么一直对师父、对大法一味的只是索取吗？我应该也做点什么回报师父才对呀。于是我开始一点一点突破自己，学法、背法、练功。当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时，每次看我都会落泪。上次看到最后结束，师父那不放心的场景时，心里真的很难受，很不是滋味，暗自下决心，尽力让远在他乡的师父也能为我少操一份心。按照讲法里师父讲的，好好修心性，做得不好的尽量去改，去做好。修炼中过心性关，刚开始跟家人过心性关时，感觉是剜心透骨的。家人同修总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说的话都是比较尖酸刻薄。当时的我总想顶嘴发脾气，你说我也要顶回去，甚至有党文化的报复心理，一定要让对方也不舒服，也尝尝我的滋味才行。后来在一次次忍耐向内找后，自己慢慢平静了很多，也坦然了很多，慢慢的发现过心性关也没有那么痛苦了。甚至有时过关时，我能很快的就意识到来关了，好好考试，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后来我慢慢发现，时常让自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师父的慈悲付出和慈悲救度，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这么健康的身体，很多事情也就变得简单了，甚至微微一笑。以前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练功，我能熬夜，但早起特别困难，所以以前练功很少，也就在家休息的时候能练拳，但练拳很少。所以一个同修姐姐经常跟我说，要好好练功啊，要不身体太沉，回不去呀。我听了之后也就应付式的答应，因为我知道太难了，早上起不来，起来就已经要上班了，晚上下班回来又累，就不想动弹，就总想躺着，有时候感觉比常人还懒。但是2021年我从元旦开始至今，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五套功法尽量当天练完，有时候练完功都快一点了，但有时候工作忙太累了，今天没练完也要记下来，过后有时间一定补上。到目前为止，每天都保证五套功法，而且有空余时间还能多练，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第二套功法还是停留半个小时，打坐也还没到一个小时，但我会慢慢突破自己的。师父讲过，真正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而我在生活中是比较不太能说话的女孩子，也比较羞涩，但是师父一直在鼓励我。和同修们出去讲真相时，要么有的常人来问路，要么有找我换零钱，这时候我能讲的我就直接张嘴面对面讲真相，感觉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寻求其他同修帮助。记得讲的第一个常人是一个大超市水产打工的，还是个党员。当时跟他讲时，明显感觉师父在打开我的智慧，感觉自己思路很清晰， 知道站在他的角度去关心他，鼓励他，很自然地跟他讲大法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为案，当官贪污腐败，坑害老百姓。想走的时候，他双手对我抱拳说，我今天遇到贵人了，我刚才坐这儿还一肚子火呢，谢谢，谢谢。而当我转过身来和同修会合时，我说，哎呀，刚才太紧张了，腿哆嗦了，有点要站不住了，让我缓缓。因为当时我已经好久好久没面对面讲真相了。在同修们的配合下，大家一起讲真相发正念，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回首自己这十几年的修炼路，真的觉得做得很差劲，浪费了很多宝贝的时间。今后不管还有多久的修炼路要走，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精进，不断突破自己，更好地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让师父高兴。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